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进师进法，摆正项目的位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龙。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些年来大法弟子组织了各种正式大法的项目，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有些立足于常人社会的项目，长期以来弟子们做得很不容易，在资金、人力、市场等诸多方面一直存在许多困难，迟迟不能在常人社会中有个突破，达到良性循环。为此，不少参与项目的弟子以及项目负责人感到比较困惑，大家都在想办法要解决这个当前制约我们项目发展的瓶颈问题，使我们的项目在助师正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现在存在着邪恶的干扰，这是一方面。然而，通过学法，我悟到邪恶的干扰不起决定作用，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师父给每一个弟子、每一个项目都安排了一条路，这条路一定是成功的。只要我们自己做得好，走正师父给我们的这条路，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无论大法弟子个人修炼，还是做正式大法的项目，遇到任何障碍，我们都要向内找，在法上找答案。师父说过，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新加坡法会讲法，在人类的历史上，过去一些政教曾一度非常强盛辉煌，我悟到就如罗马帝国的称雄一样，那是神给的荣耀。可是师父也说过，宗教是人承认的，是人搞出来的，神却不承认宗教，只承认人心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既然神不承认宗教，那为何神会给这些政教荣耀呢？我悟到，那是因为这些政教在历史上做了神所要的。比如宗教给修炼人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一些人在宗教这个环境中能够修出来，即使修成的是复原神。同时宗教的广泛传播也使人类的道德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最重要的是为大法开船奠定了人类应有的关于修炼与信仰的文化，这些都是神要的。那些政教做了神所要的，所以神就给他们福分，给他们荣耀，让那些宗教强盛起来，让他们在地上辉煌。宗教虽然让人信神，组织出家人修炼，可是宗教毕竟不能代表神，只是人搞出来的一种形式。信教不代表信神，维护宗教也不等于维护神。可是过去许多人却没有搞明白，他们把维护宗教本身当作了维护神，这颗心就不纯了，也就不正了，实际上是对神的不敬。如果宗教中的人普遍都把维护宗教当作了维护神，那么这个宗教就走偏了，就不正了。 世间任何有形的组织，在另外空间的表现都是实体，是有生命的，有思想的。宗教变异了，不纯正了，表现在另外空间的那个生命也就不纯正了。变异到了一定程度，宗教就不配再荣耀神了。对此，神看得很清楚，所以用常人之心去维护宗教，实际上那些人等于是在毁宗教，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西方一些宗教在中世纪做得很不像样，一言不合就把别人打成异端，就要上宗教裁判所，甚至把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一切都是宗教干的，不是神干的，当然也不是神要的。可是这一切却都打着神的旗号，那你说这个宗教是荣耀了神，还是给神抹黑呢？宗教到了这一步了，神就会撤销他的福分，收回给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在中世纪宗教狂热之后，宗教就走下坡路了，取而代之的是文艺复兴。神把福分和荣耀给了艺术，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大艺术家，因为他们以艺术这种形式荣耀了神，给人类留下了本次人类文明最巅峰的艺术珍品，让人们通过这些艺术作品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同样是给大法弘传奠定了人类应有的文化，这也就是神要的。宗教也好，艺术也好，这些都是形式，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做神要的。不管什么形式，只要做了神要的，在世间做得好，神就会认可，就会给予福分和荣耀。回过头来说，大法弟子今天做的这些项目，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谈到大道无形。师父说过，常人社会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也不配这个大法，所以我们就真正的采取了一种适合大法流传的形式。什么形式呢？就是大道无形。我们真正的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这才真正的配我们这个大法，新加坡法会讲法。可见项目本身不是大法，只是弟子用来证实大法的形式。大法没有任何形式，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还有没有去掉的常人之心。常人之心往往就着眼于有形的东西，往往会去维护一种有形的形式。做项目的弟子如果学法跟不上，时间一长就容易把维护项目本身当作是维护大法了，认为自己尽心尽力为项目做事，就是为大法做事了。大法弟子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不是来做项目的，而是来助师正法的。项目只是一种形式，给大法弟子提供一个舞台，真正唱主角的是大法弟子，真正要做的是证实大法。弟子如果把做好项目当作是第一位的，那就成主次颠倒了，这就不能说是证实大法了。如果把做好项目当作第一位的，就容易流于用常人之心做事。如果弟子做事不在法上，就达不到法的要求，就没有那么神圣，证实大法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样事情看来在做，甚至大家还做得有声有色的，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证实大法的要求，起不到助师正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如果弟子用常人之心来维护项目，而不是用项目这种形式来证实大法，那么这些项目也就没有在这过程中起到证实大法，同时让大法弟子从中得以成就的应有的作用，还助长了大法弟子的常人心。甚至有些大法弟子之间因为做项目而产生矛盾与隔阂，这样一来，这些项目在正法中该起到的正面作用不足，而不该起到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明显。长此以往，师父如何看待这些项目？众神又会如何看待这些项目呢？项目本身有漏，才是邪恶钻空子，给这些项目造成磨难的最大原因。我悟到正法中一切都要在大法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包括大法弟子为证实大法所做的这些项目。参与项目的弟子如果不能摆正自己项目与大法的位置，把维护项目当作是维护大法，这可能会成为项目最大的有漏，因为大法弟子没有把这些项目的位置摆正， 以上一点个人见解，供各位同修参考。
项目只是形式，修炼才是关键。作者九霄，看了证件网2011年10月21日发表的文章《进师进法，摆正项目的位置》，非常有同感，在此谈一谈自己对海外大法弟子创办的项目的体会。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创办的一些项目，比如媒体，都是本着反迫害、弘扬大法的目的设立的，这十多年来也一直履行着这样的责任，在讲真相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海内外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对邪恶也起到了强大的震慑和抑制作用。正因为这样，大法弟子容易摆不清项目和大法之间的关系。大法弟子的项目之所以能够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不是因为项目本身了不起，而是因为大法弟子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修炼了自己，证实了法，将宇宙大法的法力通过项目这个媒介展现了出来。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明确谈到过，当然电视台本身不是大法修炼，直接和大法没有关系，电视台是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办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它不是大法本身，但是它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工具。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就是大道无形的修炼方式，无论有没有项目，修炼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项目，大法弟子一样可以修炼，比如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式千差万别，遍地开花，都是在证实法。在海外，有人觉得只有进了项目才算修炼的精进，在师父的再精进经文发表之后，更有人理解为要修炼必须得有项目，只有进了项目才能圆满，所以不管自身条件是否合适，都往项目里面挤，这都是在片面地理解师父的法。转法轮第一讲就讲到，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这是宇宙的法，心性永远是衡量的标准，不会因为大法弟子做不做项目，做了什么样的项目而改变，不能把做不做项目当作衡量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标准，更不能当成能否圆满的保证。在这些行为和想法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有为的心，为私的心。师父在《弘引中有为》这首诗里说，建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项目这种有形的形式只是让我们来修炼的，如果执着项目的形式，和建庙拜神有什么区别呢？就算所有的项目都达到世界一流，大法弟子的心性没提高，还是不能成佛。当然，如果大法弟子的心性不提高，也不可能成就那样的功德。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提得更加明确，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大法弟子的项目本来是应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但是由于在做项目中人心不去，各自执着自己的项目，在项目之内以及项目和项目之间就出现了利益之争，各自执着自己的那摊事儿，都强调自己的项目重要，从而勾起各种各样的人心、显示心、欢喜心、沽名钓誉、追逐名利的心，出现了项目之间互相制肘、互相看不起的情况，尤其是嫉妒心比较严重的，还出现了将别的项目拆台的情况。大法弟子必须摆正做项目和修炼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各种媒体、各种公司成千上万，五花八门，我们只不过是采用了其中的几个形式来修炼。师父讲，这里是修炼，是生命从本质上向高级生命转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座的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一个修炼人证得的果位有多高，要看他的境界有多高，而不是看他在项目中职务有多高。项目不是修炼的保护伞，不是回避常人社会的避风港， 也不是我们自娱自乐的俱乐部。项目做好了，就是我们救人的利器，做不好反而成为修炼人的束缚。为项目做，不等于为大法做。如果在做的过程中不本着修炼人的正念去做，就等于在做常人的事情，那是没有威德的。在这里我还想谈自己的一点浅悟，就是大法弟子要摆正神运和其他项目之间的关系。有的同修把神运也称为一个项目，我不这么认为。神运是师父亲自在做，神运的歌词已经在红云三上发表，因此我悟道神运是法的一部分，在正法进程中起着极度重要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在大法弟子圆满的时候，大法弟子经营的项目如果已经走入良性循环，那么将留给后人继续经营，而神运将在新宇宙的历史中永存。所以任何项目都不能跟神运去比。在目前各项目占据了大量大法资源和大法弟子人力的情况下，每个项目和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把推广神运放在最高的优先级去做，这是参与正法的必须。以上一点个人见解，供各位同修参考。
解体执着背后的观念，作者云南大法弟子。走出监狱，一遍遍通读转法轮，一遍遍背诵开篇的论语。在背诵的过程中，我清晰地感到每一句话都是要我们转变观念，转变了观念才能放弃执着，放弃人心，后面九讲的心性我们才能按照法的要求去提高。人一生下来就要接触这个陌生的世界，认识了陌生的父母亲人，走进陌生的学校工作环境，当对这一切将要熟悉的时候，却又要离开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生生世世在命运的安排中，形成了各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评价，产生了自己独特明确的是非善恶标准，形成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固定观念，也就是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切的观念旧宇宙早已对我们进行了安排，包括一丝一念，这些固定的观念反过来反复指令自己的言行举止，日久天长又使自己形成了固定的执着，在执着的驱使下去度过一生，忘却了先天原始的本性是什么，就这样为后天形成的观念存在一生，却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人对什么事何物动心，是因为执着的驱使，而执着又受着观念的指令。要清除好动的人心，就要去掉执着，要去掉执着，就要去掉背后的观念。修炼人要去掉旧的观念，就要用法去充实，从思想上同化大法，代替原观念，形成正念，指导自己实现后天观念到正念，从人念到神念的转变。如人对钱动心，是因为对钱有执着，对钱执着又是因为背后对钱的观念，认为钱是好东西，能给人带来幸福美满。如果你想去掉对钱的执着，想淡泊钱财，就得转变对钱的认识观念。钱乃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是命中所带，不可强求。人间灾祸多与钱有关，烦恼多因钱而起等。在这样观念的指令下，你就会慢慢放弃执着，达到淡泊钱财，不为钱财所动。历次政治运动形成了对共产党的观念，极端、恐怖、惹不起等。这种观念导致了怕的执着，这种执着严重干扰了我们正实法，使得我们正念不足，心态不纯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 通过迫害，在亲身经历中又加强了原有的观念，增加了怕的执着。一些大法弟子从黑窝出来后，要么有意邪悟，要么寻找借口放松自己，精进不如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观念的障碍所造成的。通过学法发正念，慢慢改变了认识，转变原有的观念，放弃怕的执着，又能重新爬起，在法中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如果在迫害中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及时找到怕的执着，及时改变后面的观念，把眼前的恐怖看作假象，你就由正念走过来。唐僧西天取经，81难全是幻象，只要有坚定西行的正念，眼前的假象什么都不是。把真的修成了假的，再把假的修没了就成了。如果用人眼走了视神经，就会把假的当真了。你血肉之躯如何走得过来？只有避开视神经，用天目把真的看成假的，你就高大，你就是金刚不坏之体。相由心生，眼前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正念就能走过来。只要对邪恶的认识观念一转变，一切都跟着变，绝处逢生。当恶警把我弄到禁闭室时，我才知道，面对突如其来的矛盾，我立即清醒自己的身份，站稳修炼人立场，调整心态，不怕，不恨，不急躁，不被假象迷惑。与7-8名警察讲道理，当他们命2名犯人给我强换土色禁闭衣时，我正念拒绝，并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20多分钟后，他们只好说不穿算了，回监房去。可怕的一幕过去了。当我拒绝照相抽血时，7-8名男警手持电棒，还有多名犯人动手按住我。我想，人对神敢这样，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又是考验人的假象，他们不配考验我。想到假象，怕心就没了。我闭上眼，不让照相，心里发着正念，求着师父。我突然感到左手臂麻了一下，睁眼一看，一名恶警电棒正对着我打，可能是我没有反应，把他们吓得一句话不说，全都呆呆地看着我，也停止了电棒。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用电棒打我，这是法西斯行为，你们要遭报应的。他们还是呆呆地看着我，我挣脱犯人的手走了出来，一会儿他们也跟着出来了。我们今天的成熟，并不是迫害本身给我们造成的，不是迫害本身使我们成熟，而是在迫害中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师父讲的法来指导我们，让我们形成正的观念，改变过去人的认识，不再是人对人迫害的观念认识，消去人心的执着，不再有怕的障碍，闯过了难关，证实到了法的存在，在法上认识了法，才使我们在法上成熟起来，不是人的成熟，而是一个修炼人的成熟。面对所有迫害手段，我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第5套功法法理来指导自己。师父在转法轮当中说，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以了。我也使自己名没有了，利没有了，情没有了，身没有了，死没有了，一切心不存在，不动了。警察、本单位、本地政府、610专家小组等，他们要我思考的一切，要求的一切，我想都不想。让脑袋也没有了，后天观念不存在了，最后只剩下一念信师信法。每天做的事就是背法 发正念，有机会讲讲真相。几个月内，各种迫害手段无效无用了，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说，从此让我耳根子清净。然而话是这么说了，这只是在面对大的矛盾面前，大的观念上，自己能警觉注意，及时内造，一时有了正念闯过来的。我们生生世世，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一丝一念，却已经形成自然，被默认接受了，就使自己始终走在旧势力所设的框套中，在迫害中反迫害，不能做到全盘否定。如被非法绑架时，默认自己被邪恶抓到了把柄，坚决不出卖同修，有想一人承担的哥们义气，有人的英雄情节，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完全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面对审判无可奈何，没有摆正大法的位置，对法的正念不够，修得不够，所以就没有把我们救度众生中所做的一切事情放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上，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否定把柄罪证之说，只是表面上不配合审判，不报告，不签字，不按手印，不劳动，不配合邪恶等。到了监狱，当三次问道，你想什么时候出去时，我的回答分别是，是你们绑架了我，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就什么时候出去。顺其自然，50岁，要6年才到期。最后一次回答，对方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就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这是在点化我，可当时没意识到。所以不怕自己有观念，就怕自己意识不到，或是意识不到自己观念的不足而去默认配合，才是最可怕的。有些想法是不自觉的，才牵动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面上不承认迫害，而内心深处却默认配合，就因为这观念不断，始终招引着邪恶。要想使锅中水不胀沸，不停地加冷水，它仍然还是要胀，只有把锅底的柴火抽去，它才不会再胀。这柴火就是背后的观念，它老给水加温，水能不胀吗？我们只是一次一次不停地在迫害中反迫害，就像一次一次不停地在锅中加冷水一样，迫害能停止吗？只会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们也只有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抽去人的观念，用法更新观念，破除一切执着，从源头上制止迫害，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停止迫害。让我们一起更新观念，我们是大法弟子，是神，是宇宙的保卫者。人没有能力迫害神，是旧宇宙的神操控了人。然而旧宇宙神再大的智慧也没有师父讲的法大，他也要在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师父讲的法是宇宙中最大的天象，一切天象都在师父的掌控中，历史选中了我们住师正法，选中了我们做大法弟子，我们就无所不能。共产党的恐怖全是假象，什么都不是，即使我们失去了肉身，或是生命变成了什么，师父都能把我们找回来。信师信法，正念即是神念，可解体一切邪恶。如果说半神文化过程是一个造就人的过程，那么同化大法的过程就是造就神的过程。我们从人念全面转向神念，找回我们开始时的热情，有始有终，走真正大法弟子的路。
写在同修去世之后， 大陆弟子天宇大同。近年有几个老年同修先走了，有的以病业形式，有的以事故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走了，走的是那样的突然，而且普遍认为都是修得好的。当年的辅导员，今天的协调人，现在竟然走了，他们没有跟随师尊走完最后的修炼道路，为什么就这样不正常的走了呢？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了太多的深深思考。大家不禁要问，难道他们是到了天年走的吗？不是，现在深山老林里修炼的人上千岁的都有，何况我们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的法告诉我们，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延，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转法轮，这是师父安排的吗？不是，师父告诉我们，我们这一门要去法轮世界的，我是采取这个办法，白日飞升，就是说圆满的时候自有圆满的办法。但是我们这次圆满，我告诉你，这么多的人，我一定会给不相信的人留下一次深刻的教训。所以未来我的弟子圆满，很可能是一次人类社会永远都难以忘怀的壮观景象，在瑞士法会上讲法。那么很显然，他们的走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么既然不是师父安排的，究竟是谁安排走的呢？因为都在迷中，有人猜想是旧势力干的，其实掌管宇宙大法的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吓破旧势力的魔胆，他也不敢动师父的弟子。这里有我们悟道的修炼因素，也有我们法理不清的教训。如果同修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了旧势力的理，旧势力才敢有他们的安排。还有的同修说，我们不知道走了的同修在历史的久远年代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走也可能就是这样安排的。目前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是大局。当然同修的离去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也许是考验我们对大法的坚定信心，告诉我们修炼道路的艰难和坎坷。可修炼人向内找，虽然同修的离世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在整体的配合上，同修的事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我们共同圆融好大法。同修没有跟随师尊把修炼的路走到底，那么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既然在迷中修炼，试想有同修在过病业关的时候，同修比如是在水里，我们比如在岸上，正需要我们拉一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呢？有的同修却说，都是师父的弟子同修。师父告诉说，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同修别把自己看得太大，我们没有资格和能力帮助同修，其实这是误解。虽然说大法修炼中的弟子一丝一念都是人神之分，可表面上修好的一面已经看不见了，没有修去的人心表现出来，就叫你看见。你看见了也有你修炼的因素。还有的同修或协调人说，师父要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碰到矛盾向内找，没有说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向内找了后，可以代替了帮助有困难或者有执着心没有放下的同修。但是我举个例子说，师父看到了这个人有哪方面的执着，就特意把这个执着显露给你，叫你给他指出来，就叫你看见，那你告不告诉他呢？因为大家都是在修真善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那么看到别人有不足，提高不上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善意地告诉他一下呢？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这就是师尊告诉我们怎样修自己帮同修。我们是修成无私无我的大法弟子，现在修炼到了最后，修炼的路越走越窄，大家相扶相携，共同精进， 共同学法切磋明白法理，怎么能够体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呢？所以现在许多弟子出现严重的过关现象，我们了解情况的同修或听到消息的同修知道后，应不应该帮助他们一下呢？不能等到同修关没过去，离世走了后才后悔。师父说，大家看到了他进步不了的原因，为什么不指给他呢？善意地告诉他没有问题，是怕招惹气生吗？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即使你讲出的话他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常人的这个情不是得放下吗？看到问题一定要告诉他。加拿大法会讲法，善意地帮助过关的同修去掉各种修炼人的执着，帮助他们坚定正念正行和信师信法的信心，帮助他们坚持学法练功的恒心。就怕本来是帮助同修的好事，同修不敢认定是好事，害怕看不到其中的因缘关系，所以不敢做，做了怕不符合法的要求，从而当作违背向内找的执着心了。我们努力救度世人，建立了威德，因为今天的世人都是有来头的，我们更应该帮助同修，因为大法弟子更是了不起的。所以不管是谁安排没走完修炼道路的同修走了，都是有罪的。同修走了，正实法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是一个整体，大法的损失就是我们每个法轮大法弟子的损失，最起码没有完成师尊交给我们圆融好法的责任。由于在迷中悟着修，修炼的每个人的悟性不同，毫不奇怪，有人就走入了歧途，有的人走了很多弯路，有人不明白法理走向极端，有人可能就走到反面。同修的关难大了，没有过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同修是一面镜子，在修炼道路上，让我们听到看到的，无论同修遇到的什么为难之事，都不是偶然的。修炼者在向内找自己漏洞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大法弟子，设身处地的、有力的、毫无顾忌的伸出善良慈悲的双手拉同修一把，不也在建立威德吗？如果却步不前，失去师尊考验我们心性的机会，留下修炼中的遗憾，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风范。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未思，跟上正法进程。作者钟鼓楼。师父在2006年的洛杉矶法会上指出了许多弟子不愿意让人说的问题。师父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此后的几次法会上，师父又反复提到了弟子不愿意让人说的问题，一再要求弟子向内找。最近我悟道，弟子能不能修去不愿意让人说的那颗心，能不能做到遇到矛盾向内找，这也是能不能跟上正法进程的问题。在2005年的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提到了间隔的因素，说当然人类空间表面剩下的范围小了，可是大家知道最后的因素也就更高了， 间隔的因素体积更大了，所以在目前低龄乱轨减少后，邪恶的不足却被间隔的因素弥补了，推进的速度虽然在加快，但是阻力还存在。从中我悟到，旧宇宙的因素在正法中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些因素是必须在正法中解决的，正法越是推进到最后，所面对的因素也就越高，间隔的因素体积也就越大，那么也就越需要大法弟子在住施正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就需要大法弟子整体必须尽快提高上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说过，过去的生命是未思的，以后这个宇宙不是建立在未思的基础上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好了。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从中我悟到，过去的生命之所以是未思的，是因为旧宇宙是建立在未思的基础上的，旧宇宙中就存在着未思的因素，而这个未思的因素是不能进入新宇宙的，是注定要在正法中解决的。可是这个未思的因素不干，它从上到下带动着层层旧宇宙中的生命干扰正法。有多少生命出于未思而对大法犯罪，又有多少生命由于未思而不能得到救度，所以这个未思的因素就是对大法犯下的大罪，是注定要在正法中被清除的。当前在正法进程中尽快削弱这个未思的因素，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然而大法弟子以前的本性也是建立在为我未思的基础上的，这个未思的因素虽然在不同的生命中有不同的表现，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如果不修去这个为我未思的因素，就会被它所带动，如果不能从这个注定要在正法中被清除的因素中走出来，就不能走向圆满，成为未来新宇宙的佛道神。而未思的因素在生命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愿意让别人说，遇到矛盾向外推，不肯向内找。师父在2006年的洛杉矶市法会上谆谆告诫弟子，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得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有多少弟子跟上来了，去掉了不让人说的心，做到遇事向内找了呢？当然已经有许多弟子跟上来了，做到了，不过也确实还有相当一部分弟子还没有做到，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悟到，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往前推进，无论对弟子还是对项目的要求也是不断提高的，因为越到最后，正法所面对的正法中要解决的旧宇宙的因素就越高，大法弟子以及弟子所做的项目必须达到正法进程中的要求，达到那么高的层次才能发挥那么大的力量，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否则尽管人这一面做得非常辛苦，实际上做的事背后没有那么强大的因素，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比如说现在要求弟子普遍达到如来或者如来以上的层次，可是许多弟子还只是停留在菩萨罗汉的层次，没有跟上来，那么这些弟子就不具备如来这个层次所具备的智慧和法力，做正实大法的事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达不到此时应该起到的作用。 不仅如此，如果大法弟子长期人心不去，跟不上正法进程，就容易被畏思的因素带动，做事不在法上，反而容易对正法造成负面影响。毕竟师父是把我们大法弟子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能尽快从畏思的因素中走出来，那么不仅对我们走向圆满会造成重大障碍，而且可能对正法中清除畏思的因素造成一定的障碍。这样的弟子越多，可能造成的障碍也就越大。过去宇宙的所有生命都不可能走出畏思的因素的，因为旧宇宙就是建立在畏思的基础上的。这一次是佛恩浩荡，师父亲自传法度我们，才让大法弟子有了走出畏思畏我这种因素的机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已经给了我们向内找这个修炼人的法宝。我悟到，只要大法弟子能够修去不愿意让人说的心，做到遇事向内找，我们就更容易从旧宇宙畏思的因素中走出来，就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向圆满，成为未来新宇宙的佛道神。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
谈体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单位连续两年对退休职工安排体检，今年安排的体检我没去，理由很简单，练功人没有病，检查什么身体，这也是证实大法的一方面吧。我要谈的是我对去年那次体检的认识。去年单位通知体检，我去了，当然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身体健康，但是这不是我去参加体检的目的。我的初衷是利用这次体检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多年没有机会见面的老同事，去给他们讲真相，讲三退，当然也有通过检查结果证实大法的因素。体检中要化验十几项血液专案，需要抽一试管血。体检过后，我从这一管血的丢失中悟到一个理，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说，当然主元神得功，副元神也得功，为什么呢？你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长功，当然它也要长功。我就从师父讲的你的细胞都在长功悟到，我不应该去体检，我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去接触同事讲真相。我丢失的那一管子血液包含着无数的血细胞，其中包含着无量无际的生命，随着我的修炼升华，他们也在提高，成为我要救度的同化法的生命。由于我的一念之差，他们被抛弃了，失去的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太可惜了。从这一事件中，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上所谈是在自己这个层次中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妥，望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我对配合法理的理解，作者云南大法弟子。师父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一定要配合好。我根据自己所学谈点认识，三界乃至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其中水的威德威力均胜过其他四行，也就是说水能具足善德对待一切，也能以强大威力攻克一切，它能攻克一切的保证是善德。 五行中它威德最大，所以威力才大。水从天上来，地下来，但却始终停留在最低处，十分谦逊。水能洗净一切污垢，忍辱负重，却不计回报。水不坚持任何形状，方圆自如，可弃可易可固。我要说的就是，水能不坚持自己的任何形状，与万物和谐共融。滴滴之水可汇灌东西，故可封江，气可弥漫，亦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大法弟子各自都修出了自己的威德，师父又给了我们无上荣耀。大法弟子各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天体体系，又在各行各业中修炼，然而我们却形成了各自的形状，有脉有血，都有自己的主张观点意见。如果我们都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形状血脉各一，怎么能形成整体能量洪流？只有修好自己，才能不坚持自己，放下自己，消除摩擦，统一到法上来，统一到师父所要上来，每一个粒子才能融会配合，达到无脉无血，汇成一脉，又以一脉带百脉，带动社会，使整个人类社会形成天象，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代表的民族体系、天体体系、众生、各行各业等等，也才会在正法中被正法选中保留。因为配合中，我们放弃了私，成就了为他，我们就会被新宇宙选中进入未来。这就是我对配合法理的理解。师父说，没有被炸死的，就抱着原来那种特性、那种理，去在这个宇宙中行事。新组建出来的这个宇宙，是按照新的宇宙特性这个理在行事，所以没有被炸死的，就成了干扰宇宙里的魔了，转法轮。我们同化大法，就是同化新宇宙的特性。我们做大法的事，就是按照新宇宙的特性、新宇宙的理在行事。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原来旧宇宙的那个特性、那个理、那个人心行事，做大法的事，就会产生人心的摩擦，使大法的事受到损失。谁起了这个作用，谁拆了台，谁就成了干扰宇宙里的魔，成了新宇宙的天魔。个人浅视，请从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商道，作者昊天。有个书生屡考不中，世态的炎凉使他决意放弃仕途的追求，抛弃趋之若鹜的尘世功名，出家寻道。经人指点后，书生来到一座山洞里，欲拜道长为师。道长讳莫望去，上下打量了一番，内心不禁暗暗自喜，然后缓缓地对他说，你想学什么？我有点石成金之术，有空行之法，有遁入之道。书生没有多想，只是诚恳地说，弟子只想学道。于是道长每天给他讲道，教他打坐入定修炼。几年后的一天，道长叫来书生对他说，我想建一座宏伟的宫殿，但资金不足，所以想让书生白天到山下的繁华街市卖胭脂，晚上回来接着打坐修炼。书生看到师父已经吩咐下来了，做弟子的只有遵从。书生问，师父，弟子一贫如洗，去哪里可以弄到胭脂呢？道长指着一堆石头，一瞬间，这些石头就都变成了最上等的胭脂，足有几大箱。书生非常的不解，师父有点石成金之术，何苦让弟子奔波世俗挣钱呢？疑问归疑问，修道的人要遵从师父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于是书生每天天刚亮就挑着胭脂，带着满心的不情愿下山了。书生本是斯文腼腆的人，还不习惯于在市井之间像伙夫一样吆喝叫卖， 所以一开始书生站在安静人少处，低着头，以嗡嗡细如蚊子的声音说着：“卖胭脂喽，卖胭脂喽。”偶有过路的人要很仔细听，才能听到书生的叫卖声。道长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看他一个修道的还如此惧怕世俗，道长一面看一面摇头，便化作粗鲁的屠夫，提着刀来到书生身边，问他干什么的。书生低着头红着脸说：“卖胭脂的。”屠夫突然一声大作，用刀架起了书生的脸，开足了嗓门说：“说什么？听不清。”书生清了清嗓音，镇静了一下，看着刀颤抖地说：“卖胭脂的。”屠夫说：“卖就得喊出来，街面那么吵，你的声音那么小，谁听得清呀？你的声音再这么小，我就把你的货箱砍烂。”书生真是不明白，看着市井上你来我往的井井有条，竟会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无赖。想要完成师父的意愿，就得尽快卖完胭脂，货出去了。书生克服了胆怯，渐渐地自然吆喝叫卖起来。身在世俗，看的自然都是俗事，叫骂的、打架的、打情骂俏的、孩子哭、痞子闹的，没点安宁。可想而知书生的厌世情绪了。每天晚上回来打坐，心也被搅得不安宁，他也不好问师父，只好自己想自己悟。后来明白，修道人的心是为修道而来，心在道中，自然就能远离世俗，怕什么呢？一个月过去了，书生连一盒胭脂也没有卖出去，有时不禁暗自叫苦，怎么卖胭脂比修道还难呢？不过后来渐渐能明白，既然师父让卖胭脂，那我就高高兴兴地卖。修道要用心，卖也得用心，要想卖出货赚得钱，就得知道谁用胭脂。书生想了想，寻常富人家、青楼的娼妓、宫廷后妃、商妇宠妾都用呀，可是转念一想，卖胭脂就得接触女色，那还怎么修道呀？女色还真难过，要和人家讲，要看人家，等人家涂上胭脂后，还得说适不适合，好不好看。一天，书生想到，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世俗中人，都是人。我是修道人，是超越世俗的人。世俗的一切，包括人，怎么能动得了我修炼的志向呢？想到这些，书生便不再觉得接触人有什么难为情的，心一下坦然了。书生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把住了心，所以花花世界在书生的眼里都显得暗暗发沉。尘世嘛，不吐才怪。至此，有天宫神女看到书生的想法所动，于是下世化成妙龄女郎，故作千百娇媚姿态以示书生。尽管白天书生卖胭脂时不能打坐修炼，但心时时刻刻都处于定中，自然不为女色所动。神女见书生定力了得，离去后又化作年迈色衰的贵妇来买胭脂。贵妇买下胭脂后，便立刻涂在脸上，瞬间只见朱黄的容貌还原成貌美的少妇。众人见状纷纷惊讶万分，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胭脂。消息一下传遍了街市，众人纷纷来买胭脂。那天正逢太后进庙礼佛，看到街面人声鼎沸，不禁好奇，于是派人询问究竟。当知胭脂的神奇后，随即出资百金买下了全部的胭脂。书生看着百两的黄金，心想师父的愿望终于可以完成了，高高兴兴地挑着黄金回山汇报师父。半途中，书生看到一对军马正企图凌辱一群正在采花的少女，自古贞洁为重，岂能袖手旁观。 长久的吆喝叫卖，已使书生的声音不再羞涩，反而洪亮如钟。书生说，我有黄金百两，愿全部送给将领，希望将领放过这些无辜的少女。将领一看两担的黄金垂手可得，顿时眉开眼笑，欢喜得不得了，立刻答应书生放过了这些少女。真是世事无常呀，刚才还有百金完成师父修建天宫的愿望，一转眼就什么都没有了。书生难免有些失落，回到山上一一告诉了道长。其实道长一直在看着书生的修炼，化成不同的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看着他，稍有不对便立即点化。听着书生的讲述，道长往虚空一指，书生便看到了一座美丽的宫殿。道长说，你已经帮我建成了天宫，这就是你卖烟之时心不为人事所动，在天界修出的宫殿。书生不禁哇的一声，原来这就是商道呀。
用生命去等待，作者吴植。这是一个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的故事，请看到这个故事的同修深思。由于这几天我常去帮助一个病业很重的同修，所以认识了同修小妹。自从第一次看见她，就觉得她很美丽、很端庄，但是人中的她其实一般，很平凡的样貌，心里有些纳闷，并无再去深想。今天早上刚开始打坐时，杂念很多，就一个劲儿的灭灭灭，后来比较静时，有一念又想了一下小妹，顺着这一念刷就看到了小妹的世界。于是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层次有限，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或天体的名字。在这个世界里，小妹是最高的主和王，她用无量的慈悲慈爱地管理着她无量的众生，她的高贵美丽和端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只好用美的震撼来表达。她通体放射着耀眼的荧光，柔和又很强大，安心又非常舒服。整个世界的光全是来自于她的身体，比如说她要是动一动，她世界的光也会动，但是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不像人间的光有死角，她的光辉和慈爱是普照无漏的。他用母亲般的慈爱呵护着他的众生，他的众生在这个世界中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生活，非常幸福。我听到他们好像都叫他妈妈。他非常非常高大，他的众生都没有他的膝盖高，人数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他时时刻刻都在微笑着，慈爱地呵护着他们，那么的包容，那么的细心。有一天，他知道主佛要在宇宙成住幻灭的最后时刻下世救度众生，他只有跟随主佛建立威德，才能令自己世界的众生们进入新宇宙而不被淘汰。于是他就来到人间，成了大法弟子小妹。他在临走时还在那个世界中留下了一层身体和一部分法力，用于保护他的众生。如果人间的他修得好，那么他那个神体就会放射出强大的荧光，他的众生就会高兴地蹦蹦跳跳，欢呼呐喊，就像过节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离家又近了一步。如果小妹迷在人中修得不好，他的神体就会暗淡无光，他的世界如同人间的阴天一样灰蒙蒙的，他的众生就会大声地哭喊，就像用尽生命的力量那样呼叫着哭喊着，妈妈妈妈快回来呀，快回来呀，我们想念你。每一天他们都会跪在那个不动的神体下，用尽生命的力量呼喊，他们希望用尽自己这点力量能使他们的妈妈不要迷失在红尘假象之中。可是他们的妈妈不太精进，她的神体暗淡无光，她的众生天天竭尽生命的力量哭喊着，整个世界无量的众生 那种痛心疾首的流泪，那种撕心裂肺的期盼，难以用人的语言形容。他们心中的信念就是和他们的妈妈生死与共，如果他们的妈妈修好了能返回去，他们就会和她进入新宇宙，永远不分离。如果他们的妈妈修不好，被打下去，被淘汰，甚至被销毁，他们也跟随妈妈一起死，也要一起死，生也绝不会独生。那么多的生命全都抱定这一念，没有一个不是这种想法的。他们知道我的意念看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们哭泣着请我转告他们的妈妈：妈妈，妈妈，这才是你的家，你快回来吧，你快回来吧，看看你的孩子们吧，我们永远等着你，妈妈。此时的我早已泪如雨下，心痛着，震撼着从定中醒来，正好55分钟。在这一天里，我的心中、意念中，既充满了感受到的那个王的慈悲，又震撼着那些众生用生命的等待，心里也流泪，眼里也流泪，身体轻飘飘的，就觉得和人离得那么遥远。大法弟子真的不属于这里啊，如果不精进，真是上对不住苦度我们的恩师，下对不住用生命等待我们的众生，还对不住等着我们唤醒的世人。精进起来吧，同修，听听你众生的哭喊和呼唤，你还有什么理由在人中沉沦呀？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可不要再糊涂了。每个人背后都有无量的众生等待得救，因为你使他们永远不能再得救，怎么办？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什么叫助师正法？这是在自己层次所见，如有不当，请指正。
修炼路上神机多，小宝口述，诚意整理。我是大法小弟子，在修炼路上经历过很多神机，下面是几则典型的例子，写出来互相促进。黑灯读书亮如白昼。几天前，妈妈在电脑上写文章，我写完作业就去读转法轮，读了一会儿，天就快黑了，我脑子闪过一念，还开灯吗？算了，别开了。就这么小小的一念，师父就知道了，马上打出一个亮球给我照亮，我继续学法。天更黑了，亮球的光显得有些暗了。这时师父法身亲自下来，站到我的旁边，师父的光圈亮亮的，就像白天一样。妈妈一进屋大吃一惊，宝宝，天这么黑也不开灯，别把眼睛累坏了。我告诉妈妈，有师在，有法在，佛法无边，无所不能的。晚上发真相，师父的大手引路。有一天，妈妈包装好70多本小册子，准备晚上去发放。我们吃完晚饭，已经快8点了。妈妈临时决定就在附近发，因为天色已晚，不愿跑很远的路。我和妈妈步行来到一个很大的小区，为了避免重复发放，造成浪费，妈妈让我求师父给指引路，救度有缘人。我们边走边发放，师父的大手指向哪，我们就去哪发，那里就有我们该救度的人。一个小时后发完真相，回想一下师父给指引的地方，都是犄角旮旯的偏僻地方或死胡同，都是同学们平时很难走到的地方，可能那里接触真相的机会少，师父看到了就领我们去了。法轮推着班主任老师的头，前段时间学校的一年级同学被迫加入邪党的少先队，学校要求全体师生都到操场上排队参加这个邪恶的仪式。我上二年级，没加入邪党少先队，我也被迫排着队等待邪恶的入队仪式的结束。我还想像以前一样不敬礼，不行注目礼，不张嘴宣誓，可是我一看班主任老师就在旁边，如果发现我不举手怎么办？ 师父明白了我的心思，就打出一个大法轮，把班主任老师的头推向另一边，头很自然地扭了过去，正好背对着我们，我有什么举动他们都看不到了，测谎仪显现在眼前。我和妈妈学法读到第八讲采气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测谎仪，就问妈妈，妈妈也没见过，只说是一种仪器，能测出来人有没有撒谎。这时我的天目里就看到一种仪器，长方的，导线上的两极有小夹子，还有画线的电子笔和纸，还有几个按键等等。一会儿又读到遥视功能时，我又不明白了，师父就用很生动的例子让我明白，我告诉妈妈可以遥控没有眼睛的东西，妈妈一听来兴趣了，让我把它丢的电动车遥控回来。我一看妈妈的显示心像碗口那么大，我说，我如果给你把电动车遥控回来或搬运回来，你跟别的同修一说，那咱俩的功能就永远没了，因为你的显示心还没去干净呢，顺其自然吧，反正你丢的电动车元神已经回天国了，放心吧。
正见十年征稿，心存善念，慈悲救人。作者：大陆辽西大法弟子明月。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这些年在师父的呵护和鼓励下，救人的事一直在做，神奇的事很多，在此讲几件劝三退的事。一，早世有缘众生自己签真名退出邪党。我经常去早市讲真相，一个来小时就能讲退十多个人。那天早晨发完正念，求师父帮助我，给我安排有缘人，让他们快得救。挎包里装上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一路上碰到有缘人，边给边讲，顺利到了早市。一个用汽车卖水果的夫妻俩笑呵呵的直看着我，我就笑着走到他们车旁边，我说，你们俩来得这么早啊，你们两口可真能干，看着水果这么新鲜，自己家有果园吧？他俩答应着。我接着问，家是什么地方的？这两个农村人很淳朴，抢着说家住的地方。我说，咱们可真是有缘啊，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件好事的，我是练法轮功的，听过有人给你们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俩说没听说。我就接着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转法轮一书讲的是教修炼人按照真善忍这个标准去做事，叫人做好人。很多有病的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了健康。又讲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抹去受印才能保平安。这时旁边那些卖菜卖地瓜卖水果的，还有买东西的，十多个人都来听。我心里想，这些生命都是和我有缘的，求师父帮我，给我智慧，一定把真相讲清，让这些人得救。这一念一出，整个大脑全是真相，讲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现在迫害法轮功，天安门伟岸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共产党假恶斗，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中共，大纪元为退出党团队的人作证，用真名化名都可以。这么一讲，人们像听故事一样，都说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是该灭亡了，我们用真名退。我给他们纸和笔，十多个人自己签真名三退。我又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告诉他们一定要真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得福报，把这好事一定要转告亲朋好友，好让他们也明真相，三退保平安。他们高兴地连声说好，谢谢我。我笑着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我的师父，是我师父传宇宙大法在救人。他们高兴地说， 法轮大法师父教出的弟子真好，多善良啊！谢谢法轮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师父。这时，整个天地间金光闪闪，法轮遍地，美景与难诉，真是佛光普照啊！二，政法委领导用真名退出邪党。做政法的事，时间过得太快了，从早晨忙到下午一点多，走在路上，心里想，今天又没时间吃午饭了，两点多钟还有同修约我有事呢，卖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路过市场，只剩一个农村卖西红柿的，正在收地摊，我想那就买两个柿子吧，正好给这个卖柿子的人讲真相，我就像往常讲真相一样，先笑呵呵地和他打招呼，兄弟在收摊呢，他也笑着答应，我说在你这买几个柿子，他给我拿个袋子帮我装，他说自己家种的好吃，让我多买点，我说好，接着问他家是什么地方的，有人给你讲，还没等我话说完，就过来一个骑电动车的老头，停在我身边，问柿子咋卖的，便宜点吧，一元钱给装一堆吧，反正卖剩这点，你就不用拿回去了。卖柿子的人就瞅瞅我，我马上说，你卖给他吧，我这份不跟你讲价，多少钱都没关系。他俩都挺高兴，卖柿子的人就给装，卖柿子的老头又说自己是 O 型血，买东西不用自己挑，人家净给好的，自己人缘好。我就笑呵呵地问他，你人善良吗？他说善良啊。我说有人告诉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吗？他马上说，你是法轮功？我说是。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政法委的，就是管法轮功的，看你年轻轻的，也就30来岁吧，中毒这么深。我说我50来岁了。他又说，那你咋那么年轻？我又笑着说，我是修法轮大法修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不管你是什么伟的，哪个阶层都有好人，你刚才还说你善良，那善良不就是好人吗？看这样你是不了解法轮功，咱俩有缘，我给你讲讲。他看着卖柿子的，这卖柿子的人马上说，讲吧，我爱听。这政法委的才敢放心地听。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按照真善忍这个理去修炼，身心会得到健康。他急忙说，是佛法修炼？我说对，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修炼法轮大法，就中共在迫害，怕好人多，可是咱们国家公检法、军队、教育部门等很多人都在修炼，你是不知道。还有您这个政法委领导入过党团队吧？他笑着说，入过，有什么指示你吩咐吧，反对共产党我帮你反。我说不是反对他，是他邪恶，天要灭他，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他说我刚退下来，反正现在退下来了，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我也不怕他了，我用真名退，把名给我写对，我名字那个来是草字头的来，莱阳的来。我说我一定写对，您放心吧。他又说那时让我整法轮功，我就没整，法轮功好啊，真善人好啊。我说您做得对，您明善恶，真是个善良人，祝您幸福平安。我又送他个护身符，他高兴地接到手里。我又问他，您家里有电脑吗？我有翻墙软件小光盘，自由门、逍遥游、无界、世界通，可以看到动态网，了解更多的真相。我讲的不全，因为时间有限。他说家里有电脑，自己就会。太好了，给一盘吧，这东西挺贵的。我说是挺贵的，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就为了救人呢，不跟你要钱，您回去把这好事也告诉您的亲戚朋友同事。他说好，一定告诉，又多要2盘给政法委的同事，说不会浪费的，咱俩真是有佛缘呢。高兴地骑上电动车，还回头说有缘再见。然后我又接着给卖柿子的人讲，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农村的，也没念几天书，什么都没入，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他小舅子一家和他娘家人都练， 都被抓进去了，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这共产党太坏了。我说是啊，所以天要灭他。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为了不让人给他当陪葬，让人有个好的未来，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知道了，谢谢，欢迎我再来。三，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从市场路过，顺利地讲退了两个年轻人，告诉了他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他俩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再见。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市场也就要到头了，迎面过来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头，突然把车子前后一转，差点撞上我，把老头可吓坏了，赶紧说，对不起呀，这要是撞上可就完了，意思就得被讹上了。我就笑着说，没撞上，就是撞上也没事，咱俩是有缘分。我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急忙说，好，我记住。马上又说，你这小年轻的怎么信那个，你可别信。我说，大叔，就是因为我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告诉你，就是撞上也不会讹你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法轮功怎么能是佛法呢？我说，咱俩往市场外边走几步，我给你讲讲。他笑着跟我走到路边，看他的样子像个有文化的领导干部，我就给他讲释迦牟尼和耶稣的修炼故事。他听了高兴地说，我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记住是佛法，真是佛缘呐。我又接着说，看您挺有学问，入过党团队吗？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入。我说没入好啊，那您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反问我入了吗？我说我原来入过，现在退出了。他说现在党还能退，入了就退不出来。我就笑着说，工作单位是不让退，谁要退出就开除公职，党费不交都不行，从工资里扣。我又问他，共产党宣言看过吧？共产主义是西来幽灵，入党团队时都得举手宣誓，就被打上他那个兽印，如果入过党团队，退出才能保平安，心里退用真名化名都可以，神给作证。这老头听我这么一讲，笑着说，党团队都入过，让我帮他全退了。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姓李，咱俩有缘，叫李元吧。我说好，我帮你全退了，祝你幸福平安。他真心的笑了。四，82岁离休老干部明真相，信真善忍，退出中共邪党。早晨学完一讲转法轮，心中只有一念，我是真善忍构成的，然后发正念去取材料，顺利取两袋材料。刚走过马路对面，左侧过来一位老头，笑着对我说，你这年轻人拿这么多东西真能干，一看你这人就本分正派，现在这样人太少了。我就笑着说，大叔您散步呢？老人回答说，我去老干部局。我说您家是附近的吗？老人说不是，离这很远，你看我身体多好，今年都82岁了，参加过朝鲜战争，是离休老干部。我心里想，这是有缘人，我陪老人走一会儿路，给他讲真相。我接着问老人，知道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吗？老人说知道，法轮功发到我家的小册子我都看，我信真善人，说真话做善事，真善人好啊。我又问，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吗？共产党要灭亡了。老人说，共产党比哪朝哪代都腐败，共产党坏透了，你们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领导讲话都是假的，说得好，做得比谁都坏，官商勾结坑的就是老百姓，高楼大厦盖得越多，官商捞得越多，共产党那些腐败的官什么坏事都干。我说，大爷，我帮你退了邪党吧，愿你保平安。老人高兴地说，好，帮我退了吧，我姓18子那个李，叫李善元吧，信真善忍，退出中共邪党。高兴地谢谢我，还祝我身体健康， 平安好好活着，我谢谢老人，我又告诉老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我也祝老人身体健康，祝老人好运，我俩一起说有缘再见。五，88岁老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奇迹，退出邪党。给同修送大法材料，顺一条路往前走着，前面大约有40米左右的距离横着一条大坝，往大坝上上的台阶有5-6米距离，楼梯式的水泥台阶还挺陡的，眼看一个老头上到中间，脚被台阶绊倒摔趴下了，很费劲地翻过身来坐在台阶上不会动了。当时大坝下面路过3个人都没帮他，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求师父加持我，我得过去救他，我就走过去了。到了大坝下边，我看着老人，老人也在看着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希望我能帮他，我以为他年纪大耳朵听不着，我就走上几个台阶，我祥和地说，大叔，我在那远处看见你摔倒了，我过来帮你，你家是附近的吗？我送你回家。他强忍着疼痛说，腿摔得不行了，动不了了，孩子们都不在家，你拿那么多东西怎么帮我？我把2袋子材料放到台阶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大法能救你，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起来，就会好的。老人答应说好，他拽着我2手腕，我俩一起连着喊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没费劲一下站起来了。老人高兴地说，我好了，我自己能走了，高兴地又连着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再三说谢谢，法轮功真好，你这孩子真好。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这么做的，做善事做好人，点化我来救你的。我扶着老人一边往台阶上走，一边问老人多大岁数了，他说88岁了，耳朵不聋。老人身穿西装，看样子像个当过领导的。我接着问老人入过党团队吗？共产党要灭亡了，退出邪党才能保平安。老人急忙说，我早就入过，快帮我退了，我退出邪党，我不和邪党一伙。他把真名告诉我了，让我用真名给他退，我答应一定帮他用真名退。我把老人扶着走到台阶上边的马路上，送给老人护身符，告诉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祝老人身体健康平安。老人高兴地说，我好了，不用送我了，我去那边公园玩去。快步地往公园方向走，边走边回头笑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谢谢，再见。劝三退的例子有很多，如留学生、公安局领导、军队政治要员、政府公务员、大学生、企事业领导、经商的老板、信主的白领、中小学生等。明真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退出邪党。有缘人都是师父给安排好了的，机缘不能错过。讲真相救人急，我会用善念慈悲救更多的有缘人。真正的听师父话，时刻把大法放在第一位，用真善忍对照，修好自己，做一个真修弟子。我最想说的话就是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